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全国12月8日将出动近9万名警力，对应黄背心抗争活动。巴黎警察力量将达8000人，轮式装甲车将出现在巴黎街头。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再增30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说，美方曾被告知孟晚舟已经被捕，但总统不一定知情。卡舒基案信差，沙特情报站主任的身份被曝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政界特别是爱丽舍宫担忧12月8日星期六巴黎和其他城市再次出现街头恶性事件。为了应对黄背心的抗争示威活动，埃菲尔铁塔和很多博物馆将被迫关闭，政府将采取特殊手段来尽量维护巴黎的治安。全国各地将出动89000名治安警察，巴黎的警署力量为8000人。巴黎警署12月6日下发通知，要求乡街上的商人关闭橱窗，关闭商店。另据最新消息，12月8日当天，巴黎将出动10几辆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使用的轮式装甲车。不仅如此，巴黎警署还要求乡社丽舍大道的乡人撤走摆在外面的摊位，保护好店面和玻璃橱窗，商店附近不得留有铁棍等物品，汽车禁止停止在附近。法国回声报6日报道说，巴黎周六将成为一个死城，准备闹事的黄背心人士将和警察玩一次危险的捉迷藏。另据法新社报道称，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毕利西购物中心将用木板全部钉住，从12月8日清晨6点起，所有的私人小轿车不得通往星形广场、协和广场、旺多姆广场、埃菲尔铁塔、人权广场、马德莱纳教堂、圣拉扎尔站区域、巴黎歌剧院、卢浮宫、里沃利路、巴士底狱、共和国广场、丹菲尔罗什洛广场、靠近华人聚集的意大利广场、巴黎的蒙帕纳斯车站等区域通通将会被封锁。回声报指出，几乎巴黎最受欢迎的景点区域都不得通行。截至周四晚，巴黎的奥斯曼老佛爷百货公司还没有做出决定是否在周六这一天关闭商店。巴黎警察局已经决定关闭开往八区圣奥诺雷街地铁站，从马提尼翁通向八区的皇家街区 Rue Royale 地铁站将被关闭。关闭通往协和广场的所有地铁站，游客、购物者都无法再到附近的商业街区购物，这些区域的商家不得不关闭商店。商议之后，巴黎十几个博物馆在12月8日不得不闭馆，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在6日晚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负责人还在商议之中。香榭丽舍剧院的音乐会、加尼耶歌剧院和巴士底狱歌剧院都已经取消周六的演出活动。波尔多市已经决定关闭所有的博物馆、歌剧院、图书馆。法国足球甲级联合一半的赛事通通被延后，南特足球比赛已经被推迟。往年圣诞前3个周六本是商家的黄金日，黄背心的抗议活动加之农民、中学生，特别是周日晚运输司机的大罢工，政府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法国《费加罗报》12月6日民调显示，在黄背心运动出现严重暴力的情况下，60%的法国人赞成进入紧急状态。几天前，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主席提出暂时实施紧急状态法，以避免出现第三个黑色星期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有关紧急状态的法案是在1955年4月3日创建的，当时法国处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谓紧急状态是一种特别的临时措施，由政府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应付突如其来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损害的威胁或者自然灾害。紧急状态的起始时间为12天，如果需要延长，则要得到议会的同意。紧急状态的实施将加强政府的民事执政权力，使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权利受到部分限制。政府部门可以宣布对个人软禁居所，限制或禁止某地的交通，禁止某些公众集会，在白天或者夜间搜查居所，命令交出武器，搜查人身和个人物品。在上周六巴黎出现严重暴力后，法国政府官员曾经说不排除采取任何安保措施，但之后又说排除实施紧急状态法。
另外，法国2019年预算案表示要取消上调燃油税，总理和交通部长都做了最新的表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官方决定在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放弃上调燃油税的计划。就此，追踪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分别传回了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和政府交通部长博尔纳夫人的最新讲话录音片段。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上说
Le gouvernement est prêt au dialogue.
政府准备对话，这得到多数派的支持。政府表明，上调这一税收的计划在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被搁置。
Et désormais abandonné dans le PLF 2019。
此外，法国交通部长博尔纳夫人在与相关工会人士会晤后，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Je pense que chacun maintenant doit noter le geste très fort qui a été fait。
我认为各方现在都应该记住政府做出的有力举动，取消上调燃油税和政府的对话意愿。我们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就在上周六。我想一切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有心去传递缓和的信息，黄背心显示了始于遥远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在对话中拿出答案，这需要现在就缓和，让对话重新赢得位置。
Un apaisement et que le dialogue retrouve toute sa place。
以上是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提供的法国官方有关放弃上调燃油税的部分讲话录音片段。
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在增加30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上海市政府12月6号举行第29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市长应勇向3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15家研发中心颁发证书。中新社的报道指出，这次获得跨国公司地区证书的30家中，12家是行业内排名第一，或者是领导行业发展的总部机构，比重达 40%， 是历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如全球最大的体外诊断企业生物梅利埃，全球最大家族邮轮企业地中海邮轮等等，其中还包括上海首家金融地区总部美国万通金融集团的成员，美国霸凌集团的地区总部。这次颁证的15家研发中心也都来自行业龙头企业，如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国法雷奥集团，全球最大的电梯和自动扶梯生产商之一的瑞士迅达集团，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领军人物杜莹创立的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在鼎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等等。上海市商务委统计，截止2018年11月底，上海已经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65家，其中亚太区总部85家，投资性公司360家，研发中心440家。
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据报道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抗议说，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要求立即放人。法新社12月6日表示，孟晚舟是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举行晚宴会晤同一天被抓的。法新社采访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翔，陆翔表示，如果美国使用危及人身安全的手法来给美中贸易谈判添加筹码，他的算计是错误的。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教授贾文山表示，这一拘捕给中美贸易谈判脱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日最早报道了这一消息。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对高报说，孟晚舟因美国有引渡要求而于12月1日在温哥华被捕，定于7日举行保释听证。因孟晚舟申请的禁止报道令的有效，当局此刻无法提供更多的详情。报道说，他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消息曝光之后，多家媒体引引了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证实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临时扣留。声明还说，他面临纽约东区发出的不明指控，美国为此提出引渡要求，他在加拿大转机途中被捕。华为的英语声明指出，提供给该公司的有关指控信息非常少，该公司并没有意识到孟晚舟做错了什么，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最终将得出公正的结论。声明还指出，华为一向遵守业务所在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美加法律的中国公民，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中方已经向美国、加拿大两国进行了严正的交涉，要求他们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恢复孟晚舟女士的人身自由。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采取一切行动，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合法的权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月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要求美方和加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2月6日在 NPR 电台表示，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我事先知道。他还表示，我们从司法部门获知的。博尔顿对电台记者说，他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是否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他对媒体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不是每一次都告知总统的。孟晚舟被捕当天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的双边会谈并共进晚餐，双方同意暂停继续追加关税，在90天的贸易休兵期内达成协议，否则美方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高到 25% 等等。报道说，在美中展开贸易交锋之际，华为受到的这一对待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华为是全球最大的基站电子设备和其他通讯设备的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该国官员确认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案中一名关键人物的身份，这个人在本案策划阶段穿梭于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之间，担任信差的角色。土耳其自由日报专栏作家塞尔维12月6日撰文指出，穆柴尼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担任情报站主任，并说他是穿针引线，穿起了卡舒吉谋杀案的核心人物。报道说，卡舒吉9月28日曾到领事馆领取结婚所需的官方文件，官员悉心待待，让他10月2号再走一趟。英文的自由日报引述塞维尔报道称，从卡舒吉首度进入领事馆那一刻起，相关程序就由穆柴尼管控着。他9月29日飞到利雅得，会见时任沙特情报机构副首长阿西里。阿西里组织起来之后，杀害了卡舒吉的团队。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下周的12月11日，英国国会议员将就脱欧协议进行表决，这被认为是英国所面临的最不确定的一段时间。欧洲联盟谈判代表巴尼耶敦促英国国会议员说，在就脱欧协议进行表决时，应把国家的前途掌握在手中。两年来代表欧盟和英方谈判脱欧协议的巴尼耶12月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说，英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通过协议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没有协议就没有过渡期，我们与英国之间也没有建立未来关系所需的互信基础。如今是人人负起责任的时候了，英国国会议员未来数天将就协议内容以及双方未来关系进行表决，这是与他们国家前途相关的表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方案在英国国会中遭遇严峻的挑战，反对者既包括亲欧盟的议员，也包括反欧盟的议员。目前已有多个反对党派及数十位保守党议员表示将不支持脱欧协议，因此有分析认为，在12月11日表决时，英国国会似乎很可能会否决首相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脱欧协议。对于这种可能性，欧洲联盟谈判代表巴尼耶直率地驳斥主张重新谈判协议的脱欧派议员说，现有的协议是唯一和最好的协议。12月11日表决时，如果英国国会否决了首相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脱欧协议的话，将会出现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脱欧派议员将启动无协议脱欧的路径。负责英国脱欧的大臣巴克雷就已经明确说，英国将做好明年三月无协议脱欧的准备，这方面还有重要工作必须完成。第二种可能性是促使反脱欧派要求启动进行有关脱欧的第二次公投。能否进行脱欧的第二次公投呢？首先要看英国是否终止单方面脱欧的程序。对这一法律问题，欧洲法院已被要求进行裁决。本案由数名反脱欧的苏格兰政治人物提出。欧洲法院将于12月10日宣布法院的26名法官是否接受对此案行使审理权，并作出相关的裁决。12月10日这天是英国议会对脱欧协议进行表决的前一天。有消息说，欧洲法院一位左审官已经发表见解，认为英国的确有权单方面终止单方面脱欧的相关程序。此前的11月，应英国反对党工党的要求，英国议会下院表决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提案，要求英国检察总长在政府提请议会审议脱欧的协议时，公开脱欧协议全部法律建议。但这位检察总长在12月3日向议会做陈述时，仅仅公布了一份建议摘要，此举立即招致工党等党派的反对。英国议会下院12月4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政府没有公开脱欧协议全部法律建议是藐视议会。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议会判定政府藐视议会。议会下院自当天起就脱欧协议开展为期5天、每天8小时的辩论，直到12月11日对其进行投票表决以前。英国政府在12月5日公布脱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回应前一天议会对政府藐视议会的指责。 此举被认为可能使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更难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英国国内逐渐意识到可以在脱欧和留欧之间做出选择，英国留欧的可能性开始上升。摩根大通认为，英国首相在议会遭遇一系列失败，令外界对其脱欧计划产生新的怀疑。有关法律建议的公布，使得英国最终留在欧盟的可能性翻番，无协议脱欧可能性则降至 10%。英国取消与欧盟脱离的可能性增加，也推动了英镑的进一步反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英国国会脱欧协议表决前的不确定期，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黄背心运动呼吁8号星期六再度进行抗议，政府担心暴力升级的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要求各政党和工会呼吁民众安静下来。就此，12月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马克龙向各政治势力和工会求救。该报强调，法国当局非常担心即将到来的星期六会是一个黑暗的、充满暴力的一天。目前加入抗议队伍的有公路运输员工、高中学生以及农民。华为一名领导人被逮捕，导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紧张，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副标题写道，孟晚舟面临被美国引渡的可能。据媒体报道，华盛顿怀疑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相关的文章写道，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12月1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被逮捕。美国当局要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据加拿大报纸《环球邮报》的没有引用消息来源的报道，华盛顿指责孟晚舟试图绕开美国对伊朗的禁运。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的这篇文章也报道了华为方面的反应。文章援引华为的公告写道，华为说孟晚舟面临纽约司法部门的没有指明的指控，华为不知道孟女士犯下了什么罪行。华为还表示信任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机构，华为称遵守经营所在国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就中国政府的反应，文章写道，北京的反应则不是那么外交。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中方强烈反对并强力抗议严重破坏受害者人权的行为，并呼吁立即释放孟女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还取消了他本周四和四名中国人大代表一起访问渥太华议会的行程。文章强调，《华尔街日报》四月份的时候就透露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禁运。文章说，华为有一名前中国陆军将军创立，经常被西方人指控为北京进行间谍活动。此外，华为还正在与诺基亚和爱立信等西方国家企业直接竞争落实 5G 技术。5G 技术预计将在2019年开始取代目前的 4G。5G 技术能支持创新，如自动驾驶汽车或者是远程医疗。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美国已经成功地说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要让华为参与他们的 5G 建设。现在美国正在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欧洲人采取同样的立场。至于法国，法国必须在2019年决定 5G 频率的分配，也就是说谁可以参加法国的 5G 建设。 文章还表示，华为的挫折不禁让人想到中兴通讯遭遇的挫折。中兴通讯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批评在伊朗禁运上做假申报，华盛顿对中兴通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包括禁止该公司在美国购买任何电子元件7年。这项制裁让中兴公司陷入危险。文章引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文章还写道，虽然美国自7月起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海关制裁，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包括电信在内的多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会晤，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停火90天的协议，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对川普政府大范围大幅度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中国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王绍文今年9月曾有一个形象说法，指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此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川西会后，光看中方说法，似乎架在脖子上的刀拿走了，然而白宫声明却截然不同，这说明中方一厢情愿地扩大解读美方立场。事实上，美国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说，美方架在中方脖子上的刀并没有拿下来，只是从中国脖子上放回自己腰上。有趣的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网刊登白宫声明的中文版，中国网络上不准分享，显示中国并不想让老百姓了解川习会真正结论，只想让他们在北京官方误导性的一面之词里自嗨。现在90天宽限内要解决美中经贸142项结构性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中国看来分可相向而行、可协商和不可接受3大类，全部解决的可能性非常低。3个月后，美国圣诞新年过去，中国春节结束，川普习近平对内先有交代后，贸易战是否再次升级，谁也说不准。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对华贸易战停火90天，全球舆论场众议纷纷，有的认为它非常重要，是贸易战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加剧紧张的整个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另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这次停火的意义很有限，它只是美国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缓期执行，美国正处在对中国的节节胜利中。这两种分析都有失客观，他们的背后有一些政治立场和愿望在起牵引作用。双方的分歧很大，90天的时间完全克服他们几乎可能，但90天形成双方真正相向而行的趋势，建立彼此一定的信任关系，塑造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妥协格局，却是有相当高现实可能性的，这也是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原因。美方星期6声明中就结构改革向北京提出5方面的要求，但没有谈及之前他们一直最为反对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方面在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及这一计划了，这似乎透出一个信息，尽管双方的核心立场都难改变，但两国在寻找围绕高度敏感问题相互妥协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创造了更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纠纷的大环境，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中方在方向上并不反对，他们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形成相当高的兼容度，双方的更多争议其实是节奏和程度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 短期看，中国在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重压下做出妥协，可能会引起某些面子纷争，甚至还会产生一些阵痛。但从长远看，这些妥协有助于中国痛下决心，冲破一些长期存在的阻碍改革开放的利益格局和体制障碍，通过不加水分的改革措施，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新的阶段，从而在整体上提振国内对未来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对目前的中国可谓是无价之宝。当然，根据前段时间中美在贸易谈判中的反复无常，不难想象双方经贸外交团队还将进行艰苦紧迫的谈判。纵然这次习特会开了个好头，也不排除接下来90天中美经贸谈判再度出现波折，甚至双方重燃贸易战的可能。但无论中美之间有多少矛盾和博弈，中美关系早已大到双方和世界都很难承受让其完全破裂的程度，这是习特会得以拨云见日的基础，也是中美双方最终必须寻求解决之道，不让局面失控的最大动力。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全国12月8日将出动近90000名警力对应黄背心抗争活动，巴黎警察力量达8000人，轮式装甲车将出现在巴黎街头，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再增加30家。白宫国家顾问表示，美方曾被告知孟晚舟被捕，但总统不一定知情。卡舒吉案信差沙特情报站主任身份被曝光。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自从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计划后，各国都跃跃欲试想搭上这班贸易顺风车。而法国世界报昨天也推出一篇相关报道，指出法国工业可以因这个新丝绸之路而获益良多。对于中国努力加强打通往欧洲的经商贸易道路，因此反过来也就可以让法国出口商获利，这是策略顾问吉优姆在《世界报》的一篇论坛版文章指出的。文章说，有着超过2100亿美元巨额投资的这项计划，它将对全球四大洲的发展发生冲击，并对某些地区带出影响力。这也就是由中国政府在2010年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总体描述。这项计划也被比拟为超级版的世界马歇尔计划。那么一带一路正确要讲的是什么呢？它包括了基础建设、协助发展的贷款及港口、铁路等经营权协议的签署。未来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将与保加利亚制造产品的价格一样的贵，因为中国的每小时劳工薪资由2005年的1.30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3.60美元，而保加利亚为4.07美元。事实上，中国产品运输路途较长，也让中国消费品获利受影响。如今消费者希望的是越快能收到货品越好，例如美国的亚马逊集团可以你在当天订货然后当天收货。因此这对于中国产品从广州的深圳运到法国的勒哈佛港需时26天已经似乎不合时宜了。所以利用一带一路可以紧速地把中国产品运到那些新兴市场送到欧洲国家，也就很快 能够更可靠、更保险的送货，也就是打入那些至今对于中国要切入进入还很困难的地区，如希腊及巴基斯坦。但是这些切入点都是进入整个地区重要的角色地点。中国的这种两美初衷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也是他自己地缘战略的工具及计划。例如制造两国双方同意的借贷款，还有收购基础建设，例如希腊的港口等等，收购欧洲企业，这会面对各国政府及其工业家们的压力。当然也不能失去平衡的检视这件事情，因为一条贸易路线是对双方都有影响的。法国工业强项的优势在于其地区性优良的知识技术，在消费品方面，法国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也可能被看成是一种威胁，或者相反的来说是一种机会，所以要拿捏的准确。法国2016年的贸易赤字为304亿欧元，所以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法国消费品技术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由于中国连番的出现产品丑闻，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还有污染的猪肉等等，都让中国消费者更多的转而购买外国产品。法国因此成为在中国外国饮料的第一大供应商，当然大部分是提供酒类产品，还有它在药品及美容化妆品方面是第二大出口国。法国拥有这些名誉，再加上这个新出现的一带一路的贸易道路，为何不能好好计划出口这些法国制的工业产品呢？这些过去在中国当地生产的产品呢？例如法国制造的厨房用具、传统玩具、工具机等等产品，它肯定可以再度赢得市场。如今消费者的期待改变了，中国人也是，从此他们追求品质胜于追求价格。法国除了应该看到可从新的基础建设及法国商标上获利之外，法国工业界还应该更多精进认识中国的市场，它的市场细分部分、它的用户使用以及法律规章，好想象瞄准推出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能提供给法国工业一个绝佳的机会，从此法国将有一个在12天的旅程当中超过13亿人口的消费者。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2018年11月24日举行地方选举投票后，可说以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为首的国民党阵营大胜，执政的民进党大败，这个可以说是上任中期的1124地方选举刚刚落幕，台湾各界就已经开始瞄准2020台湾总统大选。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表示为败选负起全责，已宣布辞去党主席职位。那么他还会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大选吗？国民党这次选举大胜后对于2020总统大选有何影响呢？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赖月谦副教授为大家做点评。教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此次这个民进党在中期选举大败啊，那台湾的6都有3都都被国民党拿走，您认为此次的选举民进党惨败的原因是什么？
民进党惨败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从上任以后，他的一系列政策都不符合台湾民众的需要。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在于他们一方面是执政上的错误，第二方面是在执政的态度太过于骄傲，引起台湾选民很大的反感。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他们不能解决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再加上环境的污染，那 能源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它本身对于劳资双方的关系也无法有效的处理，还有就是农民所生产的这些农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过剩，造成价格崩跌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上的错误，就造成了台湾民众对执政党非常强烈的反感，造成了民进党的大败。我们在台湾基本上不会认为是国民党大胜，我们只认为民进党大败，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他们在今年五月有一股风潮，这股风潮我们把它称之为无色觉醒，意思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不愿意再被蓝绿的恶斗或者蓝绿的政党所绑架，他们想要尝试的自己去做自己的主人，他们要自己决定他们要由谁来执政，或者是不要谁来执政。目前的情况他们比较强烈的态度是不要谁来执政，但是他们还没有很强烈的意向表明要由谁来执政。
那么民进党在此次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啊，还有县市议员乡镇长的地方选举大败以后，那未来的政局会有哪些变化？那你觉得民进党应该如何改变，如何重新振作起来？
民进党如果他不能够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让台湾的民众的收入增加，我个人是认为他们要继续执政会有困难。当然他也要看着国民党的候选人，如果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也不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的话，那民进党要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强。那如果说有第三组的候选人出现，就有点类似于法国马克宏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第三组的候选人，这也有可能是可以挑战国民党或是民进党的这个政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也就是会让人民有第三个选择，这个都是会在2020年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可能是两党执政，但是有可能会第三组的人马出现。那现在在台湾的政局，国民党也好或者民进党也好，他们的政党在民众之间的支持度都很低，所以中间选民是比以前扩大了大概快到40%到45%左右。
那么这一次这个大败的民进党啊，他在败选后应该就是有所检讨了哈。现在当然只听到这个党内炮声隆隆了，但是不是有实质性的检讨呢？而且本次有这个总统小英啊，他辞职党主席，但是这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还有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虽然请辞了，但是都被慰留了。那民众开始反弹，觉得说这个小英政府并没有什么改变了。那么您认为小英政府需要有大幅度的改组吗？
小英政府的大幅度的改组是一定会发生，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施政的方向会不会改变。以目前蔡英文给他民进党党员的一封信里面看起来，他是不想改变，因为他强调他的改革方向是没有错误的。那他认为错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的执政团队跟民众的沟通不良，那第二个呢是台湾的民众跟不上他的脚步，所以他认为错在于他的执政团队跟民众的沟通，以及出在于台湾的老百姓跟不上他。那他的态度是认为说他的方向不会变，但是他的手段会改变，换言之也就是说他要亲自下来站在第一线跟民众做沟通。但是蔡英文跟民众的沟通正是他的最大的短项，也就是说蔡英文在台湾我们一般来讲是发现他没有讲稿是无法说话的，换言之也就是蔡英文是没有办法直接不靠的讲稿跟台湾的民众那么进行对话，他也没办法不看着讲稿对台湾的民众进行演讲。这样的一个不具有独立演讲的能力，也不具有一个直接跟民众沟通的能力，那么都必须要依靠讲稿来去说话的人，如何跟民众也能够直接的沟通呢？这是我们觉得蔡英文目前他的方向那么他认为他没有错，所以他不会改变。那这样的情形对民进党的继续执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第二个呢，他的内阁里面已经有小幅度的改变了。他首先是先让一个在台北经营这个蔬果的这个北市农的这个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吴英明那么第一个下台，那这个就引起台湾很大的反弹，也就是说你内阁应该是大幅度的改革，你怎么会先考卖菜的一个小姑娘？那这个小姑娘虽然要为民进党的败选要负部分的责任，但她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那因此台湾的民众强烈的反弹之后，那他有三个阁员，那蔡英文也宣布会有第二波的大改组，所以我们的估计是民进党的行政部门，也就是他的各部会的改组，那么更大幅度的改组很有可能就会发生。那目前民进党的党内的派系斗争 月经发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新潮流系认为啊，这个赖清德不应该再继续跟蔡英文保持了合作的关系，
嗯，
应该要分道扬镳，所以他主张是在于总预算之后呢，赖清德就应该要辞职。但是赖清德一个行政院院长如果辞职的话，那他的内阁就势必要总辞，
嗯，
那如果说一个行政院院长会辞职，那就等于是全盘的大改组，那这样的过程里面，他现在的内阁的改组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怎么可能说内阁改组以后，行政院院长面对新的阁员，然后行政院院长再总辞，他的阁员又要第二次马上再辞职，这个非常不符合执政的逻辑。所以目前民进党党内的派系斗争很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执政的他跟台湾的政治运作方式了。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吴英玲，就是因为他，然后他取代了当时韩国瑜的这个蔡农总经理的位置嘛，这一切都是吴英玲的引起的嘛，之后才有这个韩国瑜出来竞选啊。嗯，好，那个民进党2020年可能会派谁竞选总统呢？因为他们好像里面开始有人逼宫了啊，主张要更换这个民进党2020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想要这个赖清德出来，而不要这个蔡英文，是吗？有这个呼声？
如果依照他们在这一次2018年的九合一的选举，那么有一个条款叫做图形的条款，也就是嘉义市的市长他的民调支持度非常低，
嗯，
而在当时民进党内就面对了要不要把图形换掉的呼声，
嗯，
但是民进党后来确定了他们的选举的原则，也就是说连任者为优先，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说的话，那蔡英文是现任，所以他应该有优先可以连任的这个权，因此除非再度的修改他们的选举规则，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专门为蔡英文量身定做的选举规则，显然就不符合民进党所谓的公平正义性，那这样的话对民进党党内的斗争就会发生。那第二个部分里面，蔡英文的做法到目前来讲是丝毫没有打算不继续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
所以以蔡英文来讲要继续竞选连任，再加上有补警的条款的一个保护，那如果说硬要把蔡英文换掉而赖清德来接替蔡英文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就等于是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的国民党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洪秀柱，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党主席是可以选的总统的，
嗯，
那当时朱立伦就硬把这个洪秀柱换掉的时候，自己出来角逐这个总统，然后最终落败，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党内或者民众对于朱立伦的观感非常的不佳。
嗯，
那如果赖清德他硬把这个蔡英文换掉，而他的竞选失败的话，蔡英文的政治生涯可能就会走向岌岌之路。因此，对赖清德来讲，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角逐2020的总统，而是协助蔡英文继续角逐2020的总统。如果蔡英文落选了，那这样的话，4年以后，赖清德就顺理成章的可以代表民进党出来选这个总统。但是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那赖清德对蔡英文是有功的，那蔡英文也已经是第二任了，所以他势必不会连任第三任，那因此2020年也一定会是赖清德。所以对赖清德来讲的话，这一次出来如果在2020年他硬要出来参选，对他是不利的，那他如果不出来参选，在政治上对他反而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估计里面，赖清德应该是比较倾向于不会出来参选这个2020年，而是由蔡英文继续竞选连任。那这样的话，即使败选，那民进党的其他的中生代还有机会，或者赖清德还有机会选2024年。
2024啊，哈，就是国民党这个此次大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民众并不认为这国民党有什么改进啊。还有本次的国民党大胜之后，那么2020的总统候选人是否一定是党主席吴敦义呢？而且他这一次的助选表现并不是很好，而且出言不逊，把这个民进党的陈菊说是成个母猪哦，害得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韩国瑜的民调一度的下跌，那么2020年吴敦义是不是还能够竞选总统吗？
国民党这次我们一般来讲都不认为是国民党大胜啊，
嗯，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要理清楚的，
嗯，
就是说在台湾我们的观察是民进党大败，
嗯，
但是并不是国民党大胜，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他们基本上都不打党的招牌，也不高举党的名义，而且他们也拒绝党中央到他们各县市来辅选，
嗯，
所以再加上党中央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财政跟各方面的资源，所以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因此国民党这次的胜利主要的是他们各候选人自己的胜利，第二个是民进党的失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清楚的理清楚。那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国民党内应该有三组人啊，应该会出来选啊，有意识要参选这个2020年的总统。一个当然就是吴敦义，但是他的胜选的几率是最低的。另外一位就是朱立伦，目前是呼声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他的前段时间的这个换掉洪秀柱，所以使台湾的民众对他的信任度不高，再加上他本身的人格特点，所以他在国民党内的中生代虽然是支持他，但是他能不能击败蔡英文，我们也抱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虑。还有一位很有可能就是王金平，就是说这次补选韩国瑜跟这个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有功的王金平，那么目前也传出他有可能会出来想要角逐2020年的总统。那当然还有一个就大家觉得是最不可思议，但是他也看起来他本身也没有完全死心的，那就是马英九回过再选一次。那马英九回过再选一次，但是他在党内也好，在民进党外的民众的观感来讲也是非常不佳。也就是说，虽然他目前的声望有在上升，但是他要再出来选总统的话，台湾的民众基本上也不太会支持他。所以目前来讲，国民党应该是3+1不选人的可能性都存在。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副教授赖月谦副教授为大家点评本次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的台湾政局走向。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Ya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请听刘芳编播的旅游消闲。
各位听众，提起花都巴黎，映入人们脑海的毫无疑问首先当属矗立在塞纳河畔战神广场的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以其独特的风姿经久不衰地吸引着世人。作为法国的文化象征与巴黎的城市地标，埃菲尔铁塔自建成以来每年都要接待超过几百万的游客。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为的就是感受登顶铁塔将整个巴黎美景尽收眼底的美妙时刻。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初，作为当年巴黎世博会的一件展品，铁塔博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此后逐渐以其超乎寻常的体量和易于辨别的外形成为了法国的象征之一。为了顺应时代的变迁，100多年间这座原本作为迎接世贸会的一件临时性展品先后接受过多次改造工程。近期内铁塔的翻新工程更是接踵而至。安全护栏安装工程刚刚竣工，在迎来油漆粉刷之前，埃菲尔铁塔开启了更换北电梯以及餐厅的翻新装修。随后铁塔前的广场也将重新整顿，目的旨在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次翻新将是一次持续3年的马拉松式工程。经过100多年的变迁，铁塔本身受到了许多损伤，仔细观察便不难了解翻新工作面临的重任。铁塔许多地方出现生锈的痕迹，部分油漆在烈日照耀下剥落，工程规模之巨大是铁塔建造以来的首次。为此，巴黎市议会修改了去年签署的投资计划，该计划是在市议会与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续签特许权条款时签署的。从现在起至2030年，埃菲尔铁塔工程将注入3亿欧元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到位，主要目的是更好地迎接奥运会。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预计利用3年时间来实现通常需要2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铁塔所有翻新任务只有2个目的，一是改善迎接游客的条件，二则是提升铁塔的建筑质量。为防止恐怖袭击而建造的玻璃墙工程即将竣工，新的玻璃墙可以阻挡袭击者以及车辆冲撞，却并不会影响到游客的正常游览和观赏体验。在经过2道安全门之后，游客便可开始参观。明年年初开始，将选择一家公司担任埃菲尔铁塔的油漆翻新工程，这将是铁塔经历的第20次粉刷。 铁塔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4个足球场。粉刷工程费用将高达4000万欧元，远远超出以往开支。主要原因则是出于质量的考量，本次油漆工程使用的是特殊保护涂料。埃菲尔铁塔本身的所有翻新工程应于2021年年底之前完成，随后将开启铁塔前广场以及周边约50公顷地盘的整修工程。为此，有关当局发起了一场国际竞赛，已有4家企业入围。明年春季，获选企业将揭晓，并将得到7000万欧元的预算。尽管这笔款额不足以彻底改观附近街区的环境，但是其他方面如参观、附近店铺及景观等定会获益。为了减轻埃菲尔铁塔运营商的负担，巴黎市议会将接管最后阶段的项目管理，并将其委托市政府。对于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来说，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埃菲尔铁塔的升级改造必须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原有结构形式，并运用先进技术和现有安全标准来升级整个驱动系统。因此，无论是电梯设备的现代化改造，还是油漆的翻新，都必须在古斯塔夫时代的设备基础上进行。这无疑令担任翻新工程的公司面临巨大挑战。为了使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能够永远地矗立在迷人的巴黎，经常性的翻修和维修已成为必须。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启之际，展示在世人眼前的必将是一个全新姿态的埃菲尔铁塔。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全国12月8日将出动近9万名警力，对应黄背心抗争活动。巴黎警察力量达9000人，轮式装甲车将出现在巴黎街头。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再增30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美方曾被告知孟晚舟被捕，但总统不一定知情。卡舒吉案信差，沙特情报站主任的身份被曝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谢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Le Monde乐队演唱的歌曲 Tout finira bien。
Pourquoi fréquenter l'immonde s'il nous défigure? Toi, ma chère et tendre blonde, mon être si pur. Toi, ma douce princesse, s'il voudrait endurcir ta peau, cacher ta tendresse au fond d'un lieu enfoui et clos, éclos.Ta fleur éclos, il faut lui donner de l'eau. Faut-il côtoyer l'immonde, se socialiser, le regarder qui s'effondre ou le saboter? Moi j'ai le cœur lourd de te laisser dans tous ces cris et tous ces graves autour qui se regardent avec mépris.De toi je suis, j'aimerais t'épargner ces cris. Faut-il affronter l'immonde ou capituler? Être de ceux qui mènent la fronde ou déambuler? Reste près de moi et puis respirons les embruns. Avec ton papa, compte les nuages un par un. Par un jour si tu veux, mais un jour lointain. Par un jour si tu veux, mais un jour lointain.